走了三对三个家人，他们都说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一起在我们当中一起成长的这些人。然后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都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难过啊，也不是难过，就是总觉得说有人从我们当中离开。但是我想大家心里面可能还有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是说神给我们这么美好一个地方，山明水秀，依山傍水啊，好像是一个旅游休闲一个好地方。但是相对来讲呢，这个地方我们的工作机会没那么多，在这个地方呢，好像呢这个华人所这个特别专注的这种 high-tech 公司呢也没那么多，所以好像隐隐约约人渐渐的出去，进来的人比较少。很感谢神，我们这次刚刚 update 我们的这个教会通讯录，发现人数家庭数没变，维持100啊。那么之后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大家隐隐约约可能心里有一个隐忧或者怎样，所以大家慢慢移走，这个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下一个是谁要走呢？我们是不是都要慢慢离开呢？那么这个教会人数是不是慢慢就要减少呢？所以呢，我想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每一个能够走进到这个门里面来的人，他们都看到基督徒的馨香之气，都能够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以至于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你所交给我们的，我们没有遗失掉一个。我们在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都彰显出基督的气息，都让进来的人得到的感有同样的感染，能够愿意的来到我们当中。经常我们在讲说教会的门都开得很大，然后每一个进来的人呢，他们也许在这里没有看到鼎盛的香火，可能没有看到狰狞的这些罗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我们有时候需要去想一想，人进来这个教堂，进到这个门，他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气氛，是一个不一样的氛围，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教会当中是人所组合的，所以他们进到这个地方，他们希望看到一些什么。如果他们走进来，他们看到的依然是一群跟外面的人所一样的过了一样的生活的人，他们走进来看到的这些人面对苦难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所抱持的态度跟外面的人没有两样的时候，后门也是很大的，他们也是可以从前门进去后门就出去了。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应该深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挑战。我们常常欢迎新朋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新来的朋友是不是都留下来了？新来的朋友是不是既愿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在这个教会当中让他们看到这个地方有让他们愿意留下来的理由？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一个题目是彼此接纳。那在彼此接纳的这个课题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用的罗马书第14章。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在罗马书里面前面的这个11章里面讲到的都是所谓这个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它里面没有讲到任何的行为。但是从12章开始，当我们将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交给神的时候，我们都成为神的器皿，让神来使用我们，让神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要从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基督徒的样式。所以就好像有点讲到一些作为。所以上礼拜讲到的是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是一个主观的，我们怎么去接纳人。那我们讲到什么？我们讲到神已经接纳他了，对不对？我们看到神已经接纳他了。他讲到说这个他第三节那个14章是罗马书14章第三节讲到，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我们看看，我们前后左右看一看，然后想一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还有朋友，神已经接纳他了。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为你我而已，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但是能救的人是什么？能救的是那些相信的人。但是神，前提是神已经收纳他了，已经收纳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论断人，去轻看人。同时呢，主能使他站住。至于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站立，在人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是神的事情，不是你我的事情。 所以我们同样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论断人，去轻看人，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那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态度，用我们的主观意识去论断，去给任何人去下一个评语，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还讲到什么，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想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同时我今天活着是因为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也是在这个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荣耀。第四个，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各位，我们不是不需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做负责任的，我们是需要负责任的。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站在神的面前，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一生所想的、一生所说的，都在神的台前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哦，这个没开是吧
？OK， 好，我先看看，因为我想，我刚刚就要动的时候，发现哎，好像好开了。所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必须要对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在神的面前供出来。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在讲说，如果说现在科技很发达，现在插一根管线插在我的脑子上面，把脑波当中所有的形象、所有的记录、所有的东西通通在这个上面打出来的时候，我看我现在就马上就得就在这在面前完全无地自容，完全无地自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台前，都要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一切付出责任。所以呢，那么我们今天就要顺着这样的一个主题，顺着这样子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在过上个礼拜，我们上不是上礼拜，对不起，上一次是五月份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讲了。所以上一次是讲到接纳，我们如何从我们主观意识当中去接纳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所收纳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做任何的评断、任何的一些批评。那今天我所要讲的呢，是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从我们的身上不要去影响别人。所以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说，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彼此建造，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建造。好，刚刚讲完这个了，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也是用很这个缓慢的速度啊。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失灵了，啊？对不起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啊，聚集我们众人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我们真是愿意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孩子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真的是啊，每天都需要主你自己来对付。主，求主你自己也帮助我，帮助孩子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主那里所领受。主，你自己来使用孩子啊，每一句所说的都求主你自己恩典来对待，对待每一个人。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第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可以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这里讲的这个所以，这个所以是从哪里来？这个所以是从前面第十节，第十最前在前面两节来的。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我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个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这地方这个定义是跟论断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什么？宁可论断，宁可讨论，去思想我们有没有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彼此论断，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在神的台前显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怎么样？宁可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回来，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看看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给弟兄有论断的机会，有没有给弟兄有所谓的轻看的机会。所以就是说，把我们的眼光看回到自己的身上，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这里面讲到的有两种东西，一个是绊脚之物，一个是敌人之物。绊脚之物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有益的，是个公开的一个危害。然后呢，敌人之物呢，是让人家陷入的，让人家被 trap 的，对，被跌倒的，被绊倒的东西。所以绊脚敌人，不管是有意或无意，这里面包含的两种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是有意的，公开的，一种是无意的。所以是无意、有意，让弟兄跌倒的事情都不要做。所以这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宁可论断，宁可去注视，看看审视自己有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让弟兄去绊脚敌人。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在想说，这种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方向的转变。与其看到弟兄姐妹这里不对那里不好，我们看看自己是怎么样子。这里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如何彼此建造的第一步，把目光转向自己。我这个人呢，因为我的人长得比较严肃，过去更严肃哈，所以我常常喜欢开点玩笑，好像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可是开玩笑是有度的，有的时候玩笑，当然我不会去开有颜色的啊，但是开玩笑是有个度的。有的时候你开玩笑过了，你就会让人家对你这个人有评断的。桂英常常有时候回去，这是我的最好的终身伴侣啊，他永远都在旁边是戳我的啊，都会跟我讲说，哎呀，你刚刚那个话怎么这样讲？我说怎么了？没怎么样了。然后一想不对，我可能给人家留有空间去想到一些事情。所以呢，但这个事情怎么样？对我而言，我是不是有意？我无意。我的唯一的我唯一存的意念是说，我希望大家距离近一点，不要看我这么一个人处在那儿，好像挺讨人厌那个样子。但是我的后果呢，它是有一个附带的东西的，是人家会对我有意见的，甚至于会有跌倒的可能的。同时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个社交网多这么发达，我们想想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都 po 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在我们的微信上 po 了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会让人家对你的生活，对你这个人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想法呢？从我们的角度是我们是很自然的，对不对？那我们待会会讲到，我不是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好像这个行什么每件事情都小心谨慎，什么都不能做了。 但是就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是有一个附带的后果的，那这个后果也是需要我们去思想。那所以十三节讲到，所以因为我们要在神面前来面对神的审判，我们要对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负责任，向神交账。所以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宁可论断自己，宁可看待自己的身上，我们是不是有为在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所以这个东西是把目光转回来看自己，与其每天盯着别人看，看看自己。 OK， 然后接下来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这地方讲到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那保罗他是一个什么人？我们大家都大概都知道一点，保罗他原来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仅仅正遵守律法中每一个规条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实际上他手中持着总督的文卷，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捉拿下监的这么一个动作的时候，在这样子一个路上的时候，主耶稣的基督的大光照在他身上，他当场就扑倒。然后之后他的整个的人生，他整个的他的神学观都做了一个极大的更改。他改变成他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说他的东西从哪里来，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我自己跑了，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他的教导，他的一切，他所传讲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所以他才可以在这地方讲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有一切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不洁净的东西。所以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把这个食物稍微想，因为食物是讲到是所谓的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在犹太人可能吃什么节期，吃什么东西节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新约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他自己成就了律法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不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心里面怎么去看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在乎于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怎么看这个东西，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在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我们需要讲一点点在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或者是宗教的一个背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那地方讲的，把那个时候的背景稍微做了一个简介。那我在这里来读一下啊。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心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当时有一个文化的背景，这个当时是一个多神崇拜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多神崇拜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去祭拜他自己心中的偶像，祭拜他的神。但是这里讲什么？讲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神。今天你去拜这个弥勒佛，你今天去拜观音菩萨，他们都不算什么。他这地方讲了，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但是呢，有的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所以当在那个时候，好的肉、好的一些菜肴， 当时那些祭司如果吃不完，他们就到市场上把拜卖掉。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所有很多的一些好的肉都是从市场上祭拜过某种偶像之后得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在吃的时候，因为他们拜惯了偶像，所以当他们吃的时候就在想说这是拜偶像的东西。而在当时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吃偶像不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的时候，这个偶像的灵就会借着食物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所以他们在心里面，他们在吃的时候其实是 不平安的，他们在心里面是认为说我吃的东西是会对我造成影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信心坚强的人，信心坚强的人是什么？信心坚强的人就是说有这等知识的人，他们知道今天我吃这个东西对我无损，对我也没有关系，这个偶像的灵他不会借着食物进到我的肚腹当中，我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而担心。但是信心软弱的呢，信心的软弱的人，他们因为既拜惯了偶像，所以他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是这样子想的，他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是这样子过的。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从小到大这个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在家里面从小家人就不让他去看电影，我知道有这种家里面，他认为家电影里面有很多的毒害的东西，会对他有害的，所以对他而言看电影本身是个罪。但是我们知道看电影是不是罪？看电影不是罪吧，对吧？但是对于这等人，对于这等在这样子家庭当中长大的人，对他而言看电影是罪，所以对他而言他看电影他是没有平安的，他没有一个平安的心。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讲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所以怎么样看一样事情，看一件东西，在乎于你自己主观的意识。但是这个主观的意识，其实我们怎么样，我们待会儿会讲到，我们要因为爱人的缘故，不让人绊脚跌人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做多做一些思考。同时嘛，耶稣基督也讲了，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他那是讲的是我们心里的恶念透过我们的嘴出去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污秽人的，是会让人家不得到造就的。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凡神所那，但是根据刚刚所说的这些东西呢，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说了，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我大胆地说一句话，在我们所面临到的所有东西，包括什么样，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吗啡是做什么用的，吗啡是让那些临终的病人他可以按一下子他就可以注射到身体里面让他减轻痛苦的，对不对？吗啡没有不好，毒品没有不好，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所以大胆地说一句，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在乎于你怎么看它，怎么使用它。所以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把那样东西看为圣洁，我们感谢着领受，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是好的。所以如果吃的人，在当时的历史，吃的人如果他的观念没有转变，只是因为旁边的人吃他就跟着吃，我们想想看他的心是怎么样，他心其实是非常非常纠结的，他的心是非常觉得他觉得他有罪啊，他觉得他有一天他可能是会被这个污秽到，会被这个污秽到的。所以在我们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凡物，保罗相信凡物都可吃，对不对？但是他为着弟兄的缘故，他为着弟兄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缘故，他就会去做一件事情，就会决定他不去做。那这里怎么讲？这里讲到的意思有一点点味道，就是说我们对事情不要去看这个事情的对错，本身的对错。就好像现在华盛顿州这个大麻已经合法了，已经合法，那是不是对的事情？在正常的观念里面它就是对的事，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不会需要，如果今天你看到我去开始吸大麻了，我不知道怎么吸啊，那你们是不是对我会有意见？是不是会对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一个被神所使用的这么一个器皿，觉得说这个人他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说，凡物 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不好。那这里面前面既然讲了这些，但是圣经上讲，不过这个不过在和合本上面没有翻译出来，不过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怎么样，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这是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今天所言所行其实是要本于爱人的道理而行。爱人的道理是些什么？爱人的道理，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最喜欢的一段，我们这个所有新人结婚的时候可能都有人在朗诵这段经文。那主要里面讲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细算人的恶。我们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不要因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满足自己一时之间的义愤，突然脱口把人骂一顿，我不满足自己，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为别人的益处，这就是按着爱的道理来行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讲刚刚前面讲了那么多东西，讲了什么这个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对不对？但是不过啊，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有点可惜，这个不过非常重要。不过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待人的道理行。还有什么？还有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对春刚我是有亏欠的，我对牧师是有亏欠的。如果我存着一个对他们有亏欠的心的时候，我会不会去害他？我不会加害他。我对我做所有的事情都会以他为前提为主要的诉求。我们大家在座都可能都是老夫老妻的哈，所以可能这个不太记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二十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在追我们的配偶的时候，男生弟兄们哈，我们是不是以为亏欠的？那个时候我追桂英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你生气了？我哪里照顾不周到了？”我常常在问我是不是亏欠你了，我是不是哪儿做得不好了，哪儿不周到了。我常常以为亏欠，这是爱人的道理。我如果常常以为对人的亏欠的时候，我就不会对他有做到不好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因为食物，那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不用这样子，我们不讲这个不要把那个脑筋固定在食物这件事情上。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食物，他在这里面所说的其实就是一件不重要的、不关乎真理的一些事情，一些可争议的事情，比方说什么，刚刚也提到看电影，对不对？然后刚刚也提到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比方我们出去，我们这个有的人喜欢开快车，对不对？然后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这个不对，不能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在你没有在我们常常在讲对错的时候，在讲你没被抓之前就没事儿，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什么，我们比方说这个，打打牌啊，休闲一下，这些种种种种都不是一些绝对的在真理上面有错的问题，但是你怎么去做它，怎么去使用它，这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都要常常以为亏欠。所以这地方讲到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让弟兄忧愁，什么叫忧愁？忧愁就是当他在觉得心里面觉得不平安，他觉得看着这个事情，他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或者有甚者，如果他看到你这样做，他也跟着做了以后，那么他就更加忧愁了。那我过去，我必须在各位面前我可以承认一件事情，可能在有些人大家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 parlor 有的时候一些聚会，有的人会 offer 给我看这个见不见不喝杯酒或者喝杯这个，我会说不喝。但是各位弟兄们你知道吗，我其实很爱喝酒，我其实非常喜欢喝酒，但是我知道我有个问题，我喝了酒以后，我上台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开始喝第一杯你那冰箱袋就没了。所以如果我照着一个不是爱人的态度我开始喝酒，让别人看着说哎，这个 王弟兄一个老基督徒他开始喝酒了，然后开始也语无伦次了，开始这个行为不端了，人家会怎么想，对不对？人家会怎么想？同样的，如果这个人本身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开始喝了，那怎么办？那是不是这样子我就不是站在一个爱人的态度去行呢？所以 再一个爱人的态度就是我要为他人着想，不是为我自己想。我刚刚讲了，我真的很爱喝酒，但是下次你们千万不要给我喝酒，不要找我喝酒，因为我喝酒的时候真的是很快乐的。所以接下来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以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刚刚讲了，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弟兄，是主内的人。那这里讲到这个败坏，败坏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很重的字，那在圣经里面有多处出现，他在某些地方他讲到的地方是毁灭、死亡，是属于那永远的灭亡。所以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讲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将来有一天是要落入那个地狱里面去。地狱里面什么？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这个灭亡是永死，是不能够，是万劫不复的那种灭亡，是那种败坏。但是呢，也有一种是仅仅是消失了，衰退了。像比方说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个衰残跟这个败坏是一样，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只是说它会没有了，它会消失了，逐渐没有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刚刚讲到什么，这一段经文讲的是讲到是基督徒，是弟兄，对不对？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所以讲的是弟兄，如果讲弟兄的话，他讲到什么？是讲到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在我们所得到的奖赏上面会受到亏损。什么样的亏损？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完完全全的奖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同时呢，在约翰福音约翰二书那边也讲，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不要失去。所以这些讲到的都是什么？这边讲的这些败坏，它不是讲到那种永远的败坏，它讲到的败坏是说你会暂时的失掉你在这个永恒当中所得到的奖赏，会对于你永恒当中所得到的奖赏有所亏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章就是讲到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因为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如果我们今天都是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在神台前能够到基督面前接受审判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的不小心，因为我们 的一些行为，让人家受到损伤，让他将来在神的台前不能够得到他应得的那充分的那种赏赐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什么是毁谤？什么毁谤？毁谤的话，他这边讲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也就是说，不可叫你的善，你的善是什么？是我认为的对的事情，在我的观念当中认为无可厚非的事情，那在我的观念当中是对的事情，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在我做认为对的事情当上的时候，被别人背后说我的话的时候，那这个也是一样会让我们的弟兄受到亏损。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是不是人人都会认为是对的？不一定，对不对？经常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那甚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处理的方式，都是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善的方式去做的，但是依然的我们会被人家所在背后所论断，在别人在背后说，哎，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对，那个地方做的不好。所以呢，我们的善是很有可能被人家毁谤的。因此我们这边讲到，我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我今天无论做什么事情，我的首要条件刚刚前面讲了，我要为了要有爱人的态度，同时呢，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这样讲的就是爱人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彼此建造的一个原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所认为对的事情被人家来毁谤我们。这个毁谤是就是诋毁的意思，是在背后有话可说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需要很注意的地方。那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什么？就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因为神的国，神的国，我们讲到国，我们讲到有个国王，有一群子民，有一群管理的人，有一些规条，对不对？所以神的国是我们常常在讲神国是在天上的事情，但是神国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要发现，神国其实就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就在你我之间，就在这片土地之上。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吃喝是什么？刚刚讲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不是那种那个绝对的对错，应该跟不应该啊，是讲这种东西。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呢？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在神的国这样子一个国度范围当中，神的国我们刚刚讲的，从广义的来讲，我们可以讲说它是统管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在神的国的这个辖制范围之内。如果狭义来讲呢，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是一群顺服他的旨意的，愿意遵从他的命而行的这一群人的组合，这是神国的子民。所以神的国我们不在乎吃喝，不是在乎我们每天的吃吃喝喝，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对错是非，在乎什么？在乎我们是不是用公义，是不是有和平，是不是有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当中，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吃喝不是的主要的东西，而在于说我们人，我们的心是不是有那个公义，有那个和平，有那个喜乐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么刚刚现在也讲到，就是那这个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怎么去看它？我们是看别人吗？我们会讲说，哎，谁谁谁，你没有公义，你没有和平，你没有喜乐啊？还是说看我们自己？我们是要看自己。那么这几个从哪里来？从圣灵而来。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当我们不按照肉体情欲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自自然然有那个公义，有那个和平，有那个从圣灵而带来的喜乐。所以那个喜乐是别人不能剥夺走的，那个喜乐不是会因为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奖赏，得到一个 special bonus 然后高兴十分钟或者高兴两天没了。这个喜乐是源源不断的从心里面涌流而出的，是让人家看得到的，人家看到说你的生命当中是有这样的公义和平跟喜乐的时候，人家走进这个门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公义、有和平、有喜乐的时候，人家会不会留下来？我想不留下来是傻子，对不对？不要问留不留得下来，是要问说不留下来他这人是傻子，脑子可能有点问题。所以这就是神的国，当他们走进来看到这里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他心里要看到的是什么？他心里要看到的是一群不一样的人，他要看到的是在这里有公义、有平安、有和平、有喜乐，是这样子一个环境，是这样子一群人所组合的神的国。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这是我们也要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去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圣经讲说，哎，对不起，换错方向了。 OK， 所以在这个圣经当中也讲了，同样是罗马书，同样是保罗所写的，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前面讲到我们在罪当中，我们怎么样心中有两个律，一个良善的律，一个是为恶的律，这两个律彼此相争，彼此为仇，彼此不能够相合。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当我们因着神的公义，因着神的救恩，我们今天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脱离了那个规规条条，脱离那个对与错，对，脱离那个是与非，脱离了那些这个所谓应该与不应该。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它，而是因为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心灵的新样也就是圣灵的带领，在圣灵带领之下所产生出来的行为，在这样一个行为之下是没有律法会禁止的，在这样一个行为之下所产生的那九种果子是没有律法会说那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规规条条、框框圆圆这些东西不重要，不在乎吃喝，不是说你可以不吃喝，而是说不重要了。它的重要，神的国它的重点在哪？在公义、和平还有圣灵的喜乐。所以上面后面讲，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称许，看到没有？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对人的对人对神之间的那份公义，人与人之间有那个和平，然后我们满心的喜乐的时候，我想请问，神是不是喜悦？人是不是称许？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何须担心这个教会的座位坐不满？何须担心我们今天这个教会是不是人一家一家走了，没有人再回来？不需要担心，对不对？不是我们不担心，而是说神的事情是要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去建造出来的，对不对？如果就像我们家里请客，那个主人总是希望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的，让人家进来的觉得很舒适。如果说进来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不对，那里不舒服，人家客人不见得愿意再来。同样的，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国，我们希望他这个地方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够一个有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我把德行那两个字按掉了，因为在原文当中没有这两个字，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务要追求什么两件事，一个是和睦的事，一个是什么彼此建立的事。这两个事情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弟兄之间，姐妹跟姐妹之间，需要务要追求的事情。追求的是我们和睦，我们彼此的建立。所以和睦从何而来？和睦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谁最有和睦的，最能够展现出和睦的特质？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一个有柔和谦卑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出这样特质，这样子一个属性的这么一个人，他就能够保持跟人之间的和睦。为什么呢？因为柔和他就不会在乎他自己的益处，他柔和他不会去想到他自己要些什么，他会想到别人。他谦卑什么呀？谦卑不自高，我看人比自己强，我看人都有他自己可取的一些地方。所以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他自自然然能够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些和睦的事，就属于和睦的。同时彼此建立，什么是彼此建立？是让彼此对方在灵里面能够更加的成长，让彼此之间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在属灵上面成长的事情。能够属灵上成长，我们就能够彼此的建立。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的事情。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跟喜乐。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凡事都可行，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都有那个从天而来的自由，我们凡事都可以行，但不都有益处，不一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刚刚讲说，我们要追求那个造就的，彼此造就的事。如果我们今天不造就人，这个事情不做，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地方也讲到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呢，这边讲说不可叫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什么是神的工程？神的工程是什么？人。我们看看这个段经文怎么讲。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想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我们原是神的，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善不是说不是造桥铺路，这个善是神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顺着圣灵行神所要我们行的，这就是行善。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我们就是他的工程。还有什么？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本身身上，我们在教会是一个团结，一个集合体当中，我们都是神的工程。我们在神的工程上面，我们不可以要让食物来毁坏神的工程，对不对？如果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什么样叫做罪？就是这个罪，就是我们讲罪的原文就是miss the point， 就是这个打靶没有打到靶心，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他的罪。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没有让这个，如果因为食物叫人跌倒，也就是 因为那些小小的事情让人跌倒的时候，就会就破坏了神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人会到一个博物馆，一看到这幅名作，哇，好的不得了，啪给它 弄破了，或者拿了一把名琴看一看把它砸了，不会吧，对不对？首先那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极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造所创造出来的极品，是精心创造出来的极品。我们你仔细想想，全世界现在30亿是吧，上次有人跟我讲，现在全世界30亿人，三十亿人有多少多少不同的个性性格，他做的成长背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 unique， 都是不一样，都是独立的。但是神可以让这30亿人我们都能够和平在一起，在一起相处。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工程，30亿，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喜欢玩那个什么 GI Joe 啦，或者是玩这个 Lego 啊，你就玩那几个小人就把他手忙脚乱了，30亿人就要在神的手上去玩去吧，对吧？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因为食物，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点点的事情去破坏了神的工程，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大罪？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会为了你的孩子不去做某些事情的？会不会？不吃辣OK， 我以前很爱看电视啊，我以前非常爱看电视，特别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然后呢，那个时候就突然孩子要念书，我怎么办？我不看电视，我不能看了。时间一到，我们那时候在家里面很那个的，就到了8点钟，这个新闻一结束，关掉，不看了。那我是不是有觉得很痛苦？其实也没有，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爱他，我希望他不要跟我一样，对不对？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对错，电视没有错，我没有在看什么不良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为了爱他的缘故，我就不做。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如果今天我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我干犯了我的弟兄，我让他觉得我做了一些事情是不合乎神的荣耀的，是不合乎爱人的道理的时候，我就让他跟我一样陷入到的罪一个罪当中了。什么样是罪？罪的结果是什么？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让弟兄姐妹，让我们信，让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会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那或者他可以是忧愁的，他也可以是高兴的，他很高兴的看到你的灵命得到成长，他可以高兴的看到你跟他一起在共奔天路，在神的路上，我们可以一起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能够交账，这是喜乐的。但是他也可以是忧愁的，他看到你这个在灵里面跌倒坠落，看到你不愿意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谦卑自己，那是忧愁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这不是论断，这是一个关怀，弟兄姐妹都会彼此关怀。我相信也有人可能会看到我某些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我相信。但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如果你们愿意告诉我，我愿意改，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那我就会在我自己以为在善的事情上面让你们忧愁了，让你们毁谤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在爱中告诉我，在爱里面，在爱的基于爱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告诉我，让我有改的机会，我愿意去改。所以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一概不做才好。我今天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怀疑，我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好不好啊，会不会有问题啊，我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我就一概不做。哥林多前书8章也是讲一样的事情，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就像我上次有提到有关吃血的问题，吃血的问题，我想吃血没有问题，在现在的时代我们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但是如果说今天会让人觉得忧愁，那么我就不吃。上次讲到的是什么？上次讲到在四川去，四川毛血旺，本身它就是有血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为了弟兄的缘故，在一桌子上面的时候，我就避开他，免得别人讲说，因为当人家论断你的时候，你是没有机会解释的， 你是没有机会的，人家对你的论断，对你的批评，这样就下去了，那你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说自白的一个机会。就好像如果说今天假设我们这个看到牧师啊，或者看到我正在一个这个cinema 那个什么 Roy Cinema， 比方说在那边排队，一看那个电影是那个 R 级的，里面是又血腥又暴力又色情的，然后这个牧师站在那边排队，你对他会有意见？有意见的，会有意见的，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跟他讲？你可能也不会跟他讲。然后呢，你看牧师在排队，没关系，那我也排，这个电影可以看啊，大家都说好，好得不得了，票房是破一个礼拜就破10亿，好好看电影，我也来排。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作风，所以我们在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事情上，我们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看 R 级电影、是去打牌、去干什么，都要这个，如果是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就你们今天这个信息其实不好讲，我知道我可能会得罪人，可能会让有些人心里面对我有意见，说我是在批评，我不是在批评，我是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屋顶之下的一家人，我希望今天我们走进这个里面的人，大家都很快乐在一起，都有在从圣灵而来的那个喜乐、和平跟喜乐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有些东西在圣经说的我必须要说，对不对？我凭着圣经神给我的话语，我要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仔细去看，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在一个神爱人的道理当中去做。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这些经文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啊，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对于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是可行的，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守着，我们对神负责，神会对我们的行为，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做出判决。所以我认为一件事情可做，我就去做。就好像我再讲一个例子，就好像有人刚刚提到喝酒，比方说如果说今天做一件事情我自己认为是可行的，那我也不要因为说我今天就需要去把一些事情找出来，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我们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说我今天有这个信心，这个事情我可以在神面前交账，可以在神面前能够说得过去的，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一些第二个考虑，我就去做。但是呢，我们要在神面前守着，我们在神面前跟神，我们两造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独立的关系，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这个蒙恩惠，这个求连续，对不对？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守着。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自己以为我们能够在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上不自责，自责从哪里来？是从良心而来，良心就是我们的圣灵，圣灵会给我们有催逼，圣灵会给我们有一些判断，圣灵会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你该三思，圣灵会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你该立即去做。那这些东西都是要顺着圣灵的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如果说他吃不是出于信心的话，那我们怎么办？那就不要去做，对不对？所以那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不要去做那个绊倒人的人。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如果说什么叫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说我今天去做一件事情，我心里面有疙瘩，我心里面觉得忐忑，我心里面觉得不安，那这件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仔细想想看，这是不是一定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在圣灵带领之中，我们在圣灵带领之下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是有喜乐的，是平安的，是坦荡的，而不是忐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疑心去吃一样东西，去做一样事情， then don't do it， 不要做它，不要做。这样子的话，免得你自己周边的人会因此而跌倒，或者有人会因着你做而跟着做，他也跌倒。然后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说 I'm sorry， 不过那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了，我们不知道，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得到那个原来给你的丰富的奖赏。所以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讲到这今天有六点，彼此建造，我们在彼此建造当中，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弟兄跌倒，不要有意 或无意让弟兄跌倒，这是我们不要做的。不可叫弟兄忧愁，不要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人家觉得烦心，为你忧愁也好，为他自己忧愁也好。然后不可以败坏你的弟兄，不可以因着你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让他能够 会跟你一样这个受到亏损，不要让他能够不能够在将来得到他应得的赏赐。然后不要因为善而被毁谤，不要因为你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你执意的去做了，然后受到别人的一些诋毁。然后也不要破坏神的工程，你我这个教会都是神的工程，都是神在地上的一些伟大的工程。那我们不要去破坏神的工程，如果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不彼此建造，然后不彼此不追求和睦的，这些都是在破坏神的工程。最后我们不要放纵自由去犯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自由，我们都非常自由，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的自由真的不知道有让多少人跌倒。经常人家讲说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基督徒就是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六可以做所有的坏事，所有事情都可以做，到礼拜天到神面前说，神啊我错了，求你原谅我。那我们这礼拜一到礼拜五做礼拜六做的什么，做的都是一些放纵自由的事情，是在人前炫耀我们有这个自由，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这个，哇，只要不有些错的东西就是错的啊！我再一次提醒，错的东西它就是错的，犯法的事情它就是错的，但是是那些有争议的东西，有争议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就要谨慎再谨慎。九月刚刚有提到，九月十一号到十四号有 DTC2， 题目叫做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新造的人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内心经常有挣扎，经常有彼此的征战，圣灵跟肉体情欲彼此的对抗。我们一部分的我是做罪的奴仆，一部分的我是做圣灵的奴仆，彼此相争，彼此为敌。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得到胜利，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在 DTC2 这样一个课程当中，我们带着各位从罗马书第四章到第八章一节一节的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胜利。所以诚恳的邀请每一个人都能来，我们愿意这个家庭，这个整整的这个温哥华华人基督教会是不断的在增长，走进来的人就不肯出去，不是走进来的人在找后门在哪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今天一起在主你面前，我们真是愿意顺服在主你自己的权柄下面，我们能够追求和睦，我们别追求彼此建造，让我们真是彼此能够在主在神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可用的器皿，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你自己的工程，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为要行善，就是主预备我们所行的一切事。我们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教会之后，当我们走出结束今天的聚会之后，我们依然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无论我们今天在工作场合当中是工程师是医师，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是基督徒。主，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珍惜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也顾念这样一个身份所带给我们的使命，所带给我们的责任。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